西方音乐史是否就是我们从教科书上学到的那样？西方音乐史是否只有一个版本？对于这些，你是否有过质疑呢？让我们带给你不一样的内容，古典音乐意外史。
古典音乐意外史，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知乐古典音乐。今天的古典音乐意外史将继续为您讲述关于贝多芬的秘密。贝多芬所创作的谐谑曲是以小节为节拍的，用节拍器来表示的话，大约上一小节的速度为108或者110。如果把一小节视为一节拍，用中速演奏就变成了三连音，可如果换算成一般的速度，将是恐怖的330。没有人能够按照如此快的速度去指挥，所以贝多芬在自己的谐谑曲上做了标识，以一小节为一拍，但多数乐句是以四小节或者八小节为一句，所以会给人类似于四拍的感觉，有时又变成三小节或者两小节的那种节奏感。这种谐谑曲的有趣之处就在于，它不仅经常采用三拍为一个节奏单位，像《英雄》中的谐谑曲所表现的那样，也用过两拍的节奏，因此不仅速度快，实际上呈现的是一种更具生命力的音乐。这样的谐谑曲在贝多芬之前是没有出现过的，这完全是贝多芬的首创，他在第一号交响曲中就已经开始运用了，只不过他将第三乐章误记做成了小步舞曲，其实那是他独创的谐谑曲。将第三乐章安排成小步舞曲的创作之后，也有出现在他的第八交响曲当中，只不过这次不是误记，不是谐谑曲，而是真正的悠扬的小步舞曲。其余的谐谑曲都是独立成章的，充分展示了作曲家的创作技巧，给听众不一样的感受。贝多芬的作品在拍数符号中经常会出现一些诡异的数字，按照他标注的速度是绝对无法演奏的。比如奥伊伦布鲁克版的第四交响曲的乐谱，第二乐章标注的速度是每分钟80拍，这个乐章43拍总共是104个小节，如果按照贝多芬所标注的速度，5分12秒就已经演奏完了，可富特文格勒用了14分44秒，瓦尔特也用了9分53秒，今天的演奏都会比贝多芬标注的速度至少慢上一半有余。贝多芬标识的速度到底正确吗？恐怕不是。如果按照现在的2倍速演奏，那么美丽的音乐就被糟蹋了。况且将32分音符断奏成每分钟80拍的速度，这样就要求第二小提琴声部和中提琴声部要以非常高的难度去胜任。那为何在贝多芬的作品中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呢？第一是由于贝多芬所创作的交响曲的年代，节拍器还没有被完全普及。原谱中没有标注节拍器的速度，节拍器的普及是在1815年之后。从那之后，贝多芬所创作的交响曲只有第九号交响曲。但乐谱出版商为了去迎合节拍器的普及，会让贝多芬本人随意地加上节拍速度的标识。为此，辛德勒说贝多芬从1825年开始迎来了第二春，对乐谱上加速度标识做了检查。那么问题来了，开始的时候贝多芬所使用的就是错误的节拍器。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关于指挥方式的演变。教会一直都很需要指挥，根据乐团、合唱团、独唱等不同的情况需要分别去对待，因此乐师长站在每一个小组都能看到的地方，用指令来统一全体的演奏。从过去的音乐结构上来讲，即使根据歌词进行速度的调节，没有指挥也是无法统一的，乐曲依旧极难表现。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随着歌剧的发展，将独唱、合唱、管弦乐团结合起来的指挥变得更加的不可或缺。而到了18世纪初，乐池中诞生了指挥， 这并不是一个人，而是由两个人去担任的。一个是乐师长级别的人物，边弹奏着大键琴边指挥着合唱团的歌手们，管弦乐团的部分则由小提琴声部的首席用肢体语言和眼神暗示来进行指挥。如果不像歌剧那种复杂的艺术形式，而交响乐这样的乐曲形式，一般会由乐师长边弹奏着大键琴或者钢琴，然后由他自己进行单人的指挥。1790年，海顿受邀到伦敦，在指挥现代管弦乐团演奏自己的新交响乐时，依旧是自己一边弹着钢琴，一边去指挥的。世纪更迭，音乐也逐步的复杂多变起来，人们不再用钢琴提示速度与和声，因为大家发现了用小提琴指挥变得更方便一些。乐师长一边挥动着琴弓指示速度，一边在重要的地方自己演奏，从而带动大家，还不时地放下琴弓眺望全局。所以小提琴比起钢琴更具备随机应变的优势。在维也纳的新年音乐会上，直到近年的博斯科夫斯基都是用这种方式去指挥的。而在剧院挥动指挥棒的这种方式是在18世纪末，是韦伯所首创的，当时并没有得到褒奖。贝多芬的耳朵尚未失聪时，是坐在钢琴的位置去指挥的。不过到了1808年左右，由于贝多芬的听力急剧下降，不能与管弦乐团配合，所以贝多芬不得不从指挥的位置上走下舞台。无论如何，18世纪之前的乐曲是按照音乐的自身属性创作出来的，其速度对于专职乐手来说自然是能够明白，所以指挥的工作并不是十分重要。但到了19世纪，乐曲更具备作曲家个人的性格特征，速度与时间变化得越发复杂，乐师们如果没有统一的调配，乐团就会变得凌乱不堪，从而指挥乐师们协调配合统一行动就成了十分重要的事情了。关于贝多芬最后的秘密，我们来谈一谈贝多芬的死因。贝多芬的耳疾是在30岁的时候开始的，到了50岁，他的健康频频亮起了红灯，很容易生病。长期处于亚健康的原因大概是由于独身生活太久，饮食不规律导致，除了一日三餐，他还有过度依赖咖啡和酒精的坏毛病，咖啡馆和酒馆都是自己常去的地方，而且咖啡不够喝，自己还要动手去煮，从来都没有间断过。关于酒精，传记作者辛德勒说他喜欢布达佩斯特地区的葡萄酒，不过他的品酒功夫却相当拙劣，他区分不出正宗的葡萄酒和掺假的劣质酒，所以与其说他是迷恋葡萄酒，倒不如说他是迷恋酒精的味道。嗜酒这个坏毛病是不是继承了他那个坏脾气的酒鬼老爹的基因？即使是喝过量伤了胃，即便是医生再三叮嘱，他都当作耳旁风一样，依旧在每一个傍晚一边喝着啤酒一边抽着烟。在临死前的四个月，贝多芬都没能下床，即使这样依旧没有戒酒。病一开始被诊断为肺炎，伴随着吐血和剧烈的腹部疼痛，曾出现过上吐下泻的黄疸症状，这些明显都是肝脏受损的表现。诊断报告中说肝脏肿大，有硬块，由于腹腔积水，临死前共接受过四次手术来抽出积液。主治医师在贝多芬的死亡报告上记录，死因是慢性肝炎和肠炎，这是否就是如今所说的由于暴饮暴食、过分依赖咖啡和酒精而导致的肝硬化呢？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那么截止到今日，关于贝多芬的秘密我们就已经全部讲完了，当然欢迎您继续收听关于古典音乐意外史的其他内容。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以及官方微信， 在那里，我们还向您提供索尼 HiRes 正版高品质音乐下载途径，索尼精选 HiRes， 开启您的高品质音乐生活。我是 Jelly 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